马太福音第六章，在我们和合本给我们的标题是论真财宝，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论真财宝哈，他好像不是在论真财宝，他没有说什么是真财宝，他没有说什么是假财宝，他只有讲财宝，他有说要把你的财宝或者你的钱或者你所看重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我每次讲到差不多都会重复这个哈，我在讲到前提我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有权威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希望我能够尽量合逻辑，合乎想象力来了解哈。有一些很近前的人认为解圣经是很容易的，就是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嘛。那么从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就是不要把钱财放在地上就是了。那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耶稣第一句话就讲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耶稣这样讲我们应该这样了解。可是如果你把圣经真的当了神的话，有权威的，不是说你把圣经的字眼按字面来了解，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不要把钱放地上，我们照字面来讲，以后存不要把钱存在，事实上太照字面都不行，已经到这里都不行了。我们在今天，我们的钱不会被虫咬坏，我们钱也不会锈，因为我们今天钱根本可能货币这个东西已经快要消失了，可能通通都用数字放在电脑里就可以了，我们没有虫会咬，也不会锈掉。那耶稣的原则不能用在我们身上吗？一定可以的。但你说把钱不要放在地上，好像就已经不能应用，如果你只是照字面来了解。如果我要照字面来遵行神的话，那下面就有更大的困难，要把钱放在天上，我请问你怎么放在天上？哪个地方？放太空船上面吗？那还是在船里面，不在天上。我怎么把钱放在天上？什么叫做把钱放在天上？好，如果我们看圣经哈，对圣经比较了解，可能我们会从圣经里很多地方来找到一个答案啊。大概那个答案也没有错，在马太福音第19章21节，各位不必翻啊，听我读就可以了。那有一个人，别的地方讲他是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然后他要进天国，耶稣说哈，你要做一件事，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把所有的东西卖了，然后分给穷人，这样就会有财宝在天上。那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就尽量的，我们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做好事，周济穷人，那我们做这样的事，天上就有很多财宝等着给我们啊。好，我们现在大概知道怎么叫存钱在天上，但是我还是不知道那个钱在天上我能够怎么用哈。耶稣在好几个地方也讲过，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33节讲类似的话，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好像耶稣继续在讲的就是说，你要把你天上要有钱的话，那该做的事情就是做好事，你尽量的做好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跟提摩太吩咐说啊，你要对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讲，要他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不要自高，然后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好，在好事上富足，看起来保罗在那里讲的也跟耶稣在这里讲的一样。如果我们要耶稣叫我们存钱的办法，就是存在天上，存在天上办法大概就是在世上的时候把钱都给穷人，好像是这个意思。对，这应该是我们看到解释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有解释说把 钱存在天上，我是很慎重的在想怎么叫把钱存在天上嘛。我就在问这问题，你存在银行，存在邮局，还有像你们父母买什么 CD 啊、我后来才知道 CD 不是 compact disc 哦、CD 原来是什么 certified 什么什么 deposit 还是什么东西哈、就是你去买 CD 买这些基金买股票啊、或者买保值的，那我在问我们怎么样把钱存在天上。耶稣显然不存在地上，不是照字面讲，那存在天上也一定不是照字面讲，那不是照字面讲大概就是做好事，那我们尽量做好事。我总觉得基督教的危险都在这里，这也是我讲到老师讲的，如果基督教只变成一个道德教训，然后那个道德教训呢，我们也不能说不好，但那个道德教训你在每个地方都会听到，而且你在每个地方都会看到人不会去遵行的。那在这里耶稣讲的哈，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就喜欢来用哈，尤其是那些比较所谓的 radical 极端的神学家，很喜欢唱一些高调的，就喜欢讲这些话。他们讲的呢，说我们要完全的顺服神，信靠神，不要爱这个世界。可是我听他们这些神学家讲的，常常就是我们要痛恨资本主义，我们要爱社会主义，我们要讲究平等就好了。那个还是世界，不管你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还是世界。而且各位，我不晓得你们现在是高中、国中哈。到你们到了大学的时候，可能有人成熟的快一点，到高中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在高中的时候，如果你又很聪明，你又很喜欢读书，你又很有正义感，对不起，我必须说你往往就会流于一种流行的浮浅。那个浮浅就是你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给你的一切，而你骂资本主义，骂那些官，骂那些贪官污吏，骂那些有钱人，骂那些开宾士轿车的，骂那些人为富不仁，然后说人要平等，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看到政治人物和学术人物常常都是这样。在美国有一个很每一次票选都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领域里面的第一名，在台湾也有很多人捧他，叫乔姆斯基 Chomsky， MIT 的教授，是语言学教授。他早期大概40年前出那个语言学那个很有名，但是这40年他没有什么著作。这40年他的有名的事就是反对美国，反对资本主义，支持中国，支持共产主义，支持回教徒，支持反美，反正一切反美国、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他都做。然后我看所有支持他的人、喜欢他的人也都是这些在哈佛啊、耶鲁啊或者是 MIT 啊，这些爸爸妈妈都是资本家，然后给他们过最舒服生活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内心有一种罪恶感，我天天在享受这些金钱，然后要用他嘴唇上的争取穷人的福利来平衡他的罪恶感。我觉得那是超级的虚伪。乔姆斯基最反对美国，乔姆斯基最反对美国资本主义，乔姆斯基最反对美国国防部，觉得那是一个逼迫的、压迫的，这一类字眼太多了，可能你们也都会学着用，以后到大学的时候，尤其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常常就会变成这种虚伪。乔姆斯基所有的钱都是跟大概都是跟美国国防部合作来的，就我没有办法用我更强烈的那个字眼来表达我对这种人的厌恨，这叫虚伪。我也看过很多政治的人物在讲到平等人权的时候，他在家是打老婆的，他在家是非常大男人主义的，这种你在政治上面也会看到。各位，所有虚伪里面，我觉得没有比基督徒或者牧师就像我这种人虚伪更可恶了。所以耶稣会责备，最责备就是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很多地方道德上是很好，但是就会因为你所有的虚伪，什么人民啊、环保啊、平等啊、自由啊，你拿这些做，或者爱啊做幌子哈，我觉得还没有像你用神来做你下流虚伪的 那个遮羞布那么下流。所以当基督徒当牧师哈虚伪的时候，那就是最不应该的。可是我们常常看碰到，我自己也常常会这样子。我讲到哪里去了？我讲到钱在哪里？我讲到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钱名利，其实如果这个原则可以用在每个地方，我们基督徒对美丽的看法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讲什么内在美啊，什么德行上美，我是在讲身材，我是在讲黄金比率。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哦，那个是虚浮的，那个是虚假的，我们要的是善良哈。我不知道有几个姐妹真的相信这话，我不晓得哈。啊，就跟我们不要钱，我们不要美，我们不要学问，这个世界上所有我们都不要。讲这些话其实有圣经的根据，就像在这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变卖一切啊，那美貌是虚浮，这些经文更多了，新约旧约都有。那么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会读一下箴言最后一章，然后讲哇才德的妇人，所以我们都是给母亲嘛，都大概都是希望如果能给母亲，然后又献给母亲，这些大概我们都十几二十岁了，所以母亲大概都是40岁50岁以上了，我们也只能诚实的说你是才德的妇人，不能说你是一个美丽的妇人，我们也只能安慰我们母亲说美丽是虚浮的哈。当然对很多人来讲就是虚伪，因为你没有美丽了，所以你说才德很重要，因为你没有钱了，所以你说穷人才能上天堂，因为你书读不好，所以你才会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而基督徒在这些地方有非常非常诚实但是肤浅的错误，也有很深刻但是很恶毒的错误。所以很深刻很恶毒，就是我觉得那些非常有学问的那些神学家，然后过着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然后在骂那个生活上的舒适，这个很容易，我们也会。那这一类的小说啊文字那也多得不得了，那个你去看这些东西啊，在讽刺牧师，讽刺这些教会道貌岸然基要派的虚伪的这些文章真是多极了，尤其在美国那种环境，是他们从基督教环境出来长大，然后他们拒绝基督教，就最会写这些东西。不过我也常常觉得，事实上我看每一个都是这样，当他们讽刺基督徒讽刺这些牧师虚伪的时候，就是一方面骨子里爱钱爱得不得了，然后呢表面上是很清高的，这一类的讽刺我觉得也完全可以用在这些作者身上，跟乔姆斯基一样。那我也很悲哀的说，包括我很喜欢的一些作者，包括毛姆啊，一个英国的作家，那他也是很会讽刺这些基督，他们都是在很敬虔家庭长大的，他们都非常熟悉那种敬虔人，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抗议是有深刻的抗议。但是各位，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你可以抗议基督教的虚伪，你可以抗议牧师，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但是我只能劝你了，你千万不要违反，你不要抗议圣经里面那个真的从耶稣基督带来的信仰，那是唯一的，那里面没有虚伪，那里面有充满了真实，而那里面的真实是有爱有智慧有善良，而且那个爱智慧善良是在现实世界中呈现的，不是在伊甸园，也不是在将来的天堂。我觉得我们信仰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一群虚伪下流，表面上虚伪，或者虚伪还有表面和真实，真是胡说八道哈，一个虚伪下流罪恶的世界里，包括你我里面，我们可以经验上帝的丰富的真实和慈爱。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有的时候就很生气的，当人在攻击教会的时候，我会先说这都是真的，我会先说我告诉你你所看到的还不及我看到和我活出来的一半， 我有更下流更虚伪的，然后我会说你也是，然后我会说，但是我不会停到这里，停到这里就是虚无主义，就是愤世嫉俗，大家都是一堆坏蛋。没有，我们要讲到上帝的善良和美好，那就是这里。所以我把答案先讲出来，财宝，这里讲真财宝也没有错了，财宝就是你觉得最好的东西。那个最好的东西，你们还记得魔戒的话，那 Gollum 他就不是说 my money， 他说 my precious， 我最爱最喜欢的。 Tolkien 才很会写，我觉得那个 precious 可以代替钱。耶稣这段话就字面来讲对你们一点影响都没有，对你们来讲不但没有影响哈，对你们，你们说我们早就这样做了，因为你们从来不会存钱的，你们是花钱的，你们从来也不会花钱的，你们是刷卡的，你们甚至不刷卡的，你们是父母帮你们存钱，然后帮你们替你们付账。我说这话不是完全讽刺的哈，有一点讽刺，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哈，好像最起码哈是在骂你们的父母，或者在责备康牧师这种有存钱节省美德的人。我们中国人觉得美德，耶稣说这不是美德，不要存钱。我也不知道那么多非常保守的老基督徒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怎么居然不会有一点点的反省啊？我们常常，各位，我不是在讽刺各位，我实在说，我们需要真的诚实的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看到圣经是神的话。那个意思不只是说它有权威，而且是你要很清楚认识我自己在解经的时候可能会错误的，我解的不一定是正确的。那耶稣在这里讲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耶稣就说不要存钱嘛。哎呦，可惜他当然没有说要花钱哈。但你看这整个这一章里面哈，耶稣所讲的哈，不要存钱，然后不要为生命忧虑，我觉得耶稣讲的通通在责备，或者字面上比较多责备的是老一辈的保守的基督徒，就像康牧师这种人。因为康牧师第一个会存钱，我一定不花钱的，我就是小气鬼，我存钱，当说的是啊为儿女啊为将来退休啊哈，然后呢我忧虑。各位，中国人特别忧虑，我也很忧虑。中国人的忧虑就常常就是没有钱，到晚年没有钱，这忧虑也是真的。因为你们可能不觉得，年纪越大越会有这种觉得。如果你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觉得，那真是也是很有福。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很恐怖的世界 ，My precious， 我喜爱的东西。总是两个情形，一个得不到，一个溜得快。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喜欢全校第一名，很难得到，我是从来没得到过。然后你得到了一次，很快就溜走了，马上就是被别人赶下来了。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常常得不到。那其他的很多，各位姐妹，我想你很要的是漂亮嘛，你的 precious 是 beauty 嘛，你希望你漂亮，哎，我们诚实点，这不是坏事。我希望我高大，我希望我聪明，我希望很多女生看到我就昏倒。我可以讲的更下流，但是我不要用那么下流的字眼了。我希望我能够像 Michael Jackson 一样，人家都很欢呼。耶稣很会讲这样话，耶稣说喜欢做首席，喜欢人在街上问他安。你们，我们参加一个什么会？看参加一个大的一个什么篮球或足球，一个很大场面的，还没开始。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走进去的时候，到处都有人说：“哎，卡 是你来了。我相信你也是，大家就是你的 precious 就是不是看那个东西，你的 precious 是人家把你当做一个 precious 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很难得到，我们希望有声望，我们希望有这些东西，很难得到。在中国文化里面，或者在我们能够体会到里面哈，我觉得一般人，这一般人包括很多知识分子，你要有这些东西啊，大概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得到这些东西，就是钱。我有一次在右气也讲一个故事，我想我应该讲那个故事，那是奥亨利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叫《爱情和财神》，里面就讲到一个非常有钱的美国的，那是很短哈，大概一两千字，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爸爸，他白手起家，然后很克勤克俭，这二十世纪初的故事。他跟他的儿子他儿子当然是送到大学啊，念了大学毕业，非常好啊，非常优秀，非常好的。他儿子很愁苦，他儿子非常的愁苦。他说什么是这么愁苦啊？他说哎，你爸爸帮你解决。他爸，你不能解决这个事。他胡说，你爸从小刻苦克勤克俭，活到这么大，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努力不能解决的。他这个事情不能解决。他说你要什么我帮你买。这个爸爸很庸俗，这爸爸说，讲的再简单一点，他说你老子有钱，没有什么东西钱买不到的。他儿子马上会说一句话，各位你也会说这句话，爱情是钱买不到的。他爸当然碰到这种事情，他爸就不讨论，因为这是哲学的问题。爱情能不能钱能不能买得到？他爸说好吧，那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他说他爱上一个女孩子，或者他很喜欢一个女孩子，但这个女孩子呢是一个贵族家庭的人。他说我没有办法接触到她。他说你有钱也没办法接触到她。他没有，他说就是我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她，而且他们的家门第那么高，根本看不起我们这种庸俗的，虽然有钱但只有几个臭钱，别的都没有，很庸俗，我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他们。他说我排不到那个社会的阶层哈。那他说你今天干嘛，为什么特别烦恼？他说因为他现在就在纽约，他父亲也是，他们住在纽约，他现在叫纽约市。各位，这是二十世纪初的纽约哈。他说我想要能够见到他，但我也见不到他。他说他马上就要去欧洲，他在旅馆，然后时间每一分钟都安排好好的。他说我没有办法，他从旅馆到港口那段路呢，就那段路，他说我连那段路都没办法跟他在一起，没有办法跟他谈什么话。他说是这样哈。他说我如果能够有半个小时时间跟他谈一谈，让他认识我，并不是庸俗的，我很有理想，我很喜欢他，也许我们可以交朋友。他可是爸爸，钱第一个不能买爱情，第二个钱不能买到时间。他爸说好吧好吧好吧。那么第二天，这一家有钱的女孩子这一家从华尔道夫饭店出来，然后往旅馆的路上，哎呀，发生交通事故，有一辆马车翻了，然后另外有好几辆马车都在那个时候涌到一个地方，整个交通塞住了。那么整个纽约简直是大乱了。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不能够上船了。在那个时候这个男孩子呢就有机会跟着女孩子多谈了一下，谈了半小时，后来谈得非常愉快，后来他们就做朋友，到最后结婚了哈。在他们谈得很愉快了以后，然后就彼此认识，后来发展，就是那个谈得很愉快以后，他 儿子回到家里好高兴，说啊，今天真是一场大车祸哈，让纽约塞车塞了几个钟头，我有机会跟他谈了几个钟头，我们变朋友了，好高兴。他爸说好好好，很高兴就好了，那走吧走吧。然后他儿子走了以后，他爸就跟他秘书讲，把人通通叫进来，马车夫付多少钱，警察付多少钱，路人付多少钱。原来那场车祸是他爸爸用钱制造出来的，所以答案就是钱可以买到爱情，也可以买到时间。各位，那个很多很多女孩子会知道，美貌可以得到爱情，金钱也可以得到爱情。你如果够有钱，好像我应该在去年看到，你们在网上都可以查到，欧洲有个老太太，大概我看有七八十岁了，嫁给了一个十七八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么那个年轻人说这是爱情，当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也不相信了。但是因为那个老太太，你不猜也知道嘛，很有钱嘛。你只要有钱，你可以买到很多的爱慕者、倾慕者。我觉得在人间不是不可能。你有钱，你可以买到学问，或者你有权，你可以买到学问。听说中国大陆很多的高干子弟现在都是什么？他们说都是北京大学的博士、清华的博士。这博士，他们一天到晚参加宴会，党务又那么忙，为国那么辛苦，哪有时间什么？又是政治学博士、传播学博士，因为他有够多的权。在有一些中国人里面，可能钱还不够大，权力更大。好，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了？这你们也听过这些故事哈，到底什么是最有力量的东西？有人说是美丽，有人说是金钱，有人说是政治的权利，有人说是科学。什么？那个 Lord of Rings 那个 ring 就是涵盖了这一切。这个世界上有能力叫我们快乐，叫我们有很多力量的，那都是我们喜欢的，那都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也是我们想要屈从的。有些人觉得这些是爱情，有些人觉得这个是美丽，有人觉得这个是金钱，有人觉得这个是权力，有人觉得这个是就最有力量的是什么。好，各位，刚才讲的你们有点听进去，但现在讲的你们就不想听了。我们基督徒应该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啊。这很无聊了，对不对？刚刚讲那个故事还有点有聊。当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要把钱财放在天上，当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随主，耶稣所说的这一切的话，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你要信神，就这个。然后你有极多的自由去赚钱、去花钱、去美容、去做任何事，我不觉得那些不可以，我不觉得基督徒不能成为一个模特儿。各位，如果你们将来要做模特儿，你们父母或你们辅导说这是很下流、很堕落的，你请你父母来找我，我让他看一看圣经里面有多少称赞美貌的事情。啊，基督徒不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不可以成为什么？我非常怀疑，在圣经里面，当你我在说让我们自由的福音，让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好多事情可以做。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做什么事都可以的那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你们觉得最老生常谈、最没有意思。而我也承认我们常常讲的很不好的，就是你要信神，你信神你去做吧。但是你要信神，信到什么地步叫做信神？那就是耶稣希望用一个比喻来让你明白的。你信神要信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最可靠、最 precious 的东西你可以不要，那个叫做信神。不是说你真的不要， 不是说你一定不要，可这叫十字架道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世人，从你得救、信主、成长、谈恋爱、成熟长大、牧会或者说宣教士等等，你一直一定要学的一个，或神要我们学的唯一的一个功课，就是你要信靠他。而神借的十字架常常就是磨练我们，那磨练就是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神要那个有钱的财主把一切都丢弃来跟随。如果耶稣对一个乞丐来讲，也许就不是讲这个话。有人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不要跟随我，你回去把主为你做什么事告诉他们。我觉得那个是鬼附的人最困难的一件事情。鬼附的人，他在过去鬼附的时候，他在知道他鬼附了以后，他一定知道一件事情，或者他过去都有个特点，在他清醒以后更是这个样子。他我想不敢接触人，因为他以前那个被鬼附的人，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特点就是他住在坟墓里面，他不穿衣服，他一天到晚吼叫，他有一种我不知道现在精神科会说他是什么病，暴露狂吗或者什么，不穿衣服然后到处在那吼，然后拿石头砍自己。各位，他清醒穿了衣服以后，他想到这些都会很丢脸。所以耶稣说，那你去做这件事，你做一件你最不想做的事，你去跟人家讲，哎呀，我以前我都在他面前不穿衣服，现在想起来就很丢脸，他会用什么眼光看我，他会觉得我是神经病。你去跟他讲，你不要到修道院，你不要跟随我，你不要以名埋姓，我要你在大庭广众下跟人家讲我为你做了什么事。这对那被鬼附人可能是最大十字架，主要他做这个事啊。各位，你现在如果听懂我讲，你应该觉得很恐怖，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要得到最丰富的，我们要得到永远的财富，我们要得到今生来生的财富和幸福和美丽和健康和一切的时候，那前提就是这些东西你都愿意丢掉。你说这没什么恐怖啊，反正我也不必丢。恐怖的就是如果神要让你的生命长进的话，神天天都让你面对一个那个东西交出来，就是那个，你说别的都可以，那个不可以，上帝说我就是要那个。所以我们神很残酷，我们神很霸道，不过他残酷霸道理由是他造了你，他也把他的儿子给了你，他把最好的给你，所以你必须把最好的给他。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马太福音13:44-46，天国好像，这有两个解释，我觉得两个解释都很通，我不知道哪个解释比较对。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然后下面是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到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买这珠子。有一个解释是我向来都接受的解释，就这里在讲天国就是上帝，或天国就是耶稣，或天国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切，就是神自己。我们的信仰就是把神看成最宝贵的，其他所有的都可以把它丢掉，就要这个。可是另外有个相反的解释可能也很对，因为在45节啊，其实刚刚那首歌有一个地方跟经文不大一样，他不是说天国又好像一颗重价的珠子，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有人在找珠子。因此有解经家说天国啊，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人要珍惜上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是上帝眼中的宝贝，上帝把他的儿子都丢掉了来换你这个宝贝。我觉得这两个解释必须一起来看。我们之所以能把上帝当宝贝，是因为上帝把我们这个垃圾变成了宝贝， 我们怎么能不把它当做我们的宝贝？可是你要把它当宝贝，就还是各位，就是有始终一直都有一个这个前提，这前提是我们一直都要学的，不是只学一天，一直都很困难的。除非你一直知道上帝是这么爱你，否则每一关都很难过。就是你一直要学的，就是我最珍爱的是上帝。好好，我知道这个不刺激，这我们都会。我珍爱的是上帝，所以如果我现在有什么真爱的，我愿意为上帝把它丢掉。各位，上帝并没有让你丢掉这些，上帝并没有叫你丢掉你男朋友，丢掉你女朋友，杀掉你儿子。事实上，上帝最后以撒也没有被杀掉，但他让你始终有这种抉择。你也不要说哦，上帝不会要，所以我假装给他。那上帝不会上这个当的，你假装给他，他就真的要了。你始终要把上帝当作你的一切，你的喜爱，你的依靠，而不是钱财。如果你把上帝当作一切，因着你认识他的创造和他为你的救赎，你就知道你为他丢弃一切，你根本没有丢弃任何东西，你是不但没有丢弃，你得到上帝，又得到今生的祝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由主给我们的圣灵看到你是至宝，是唯一的宝，是永远的宝。主，让我们也看到你是这么宝贝，而我们很难看到的是，居然我们在你眼里也是一个宝贝，宝到你让你的儿子来换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